艾里屈尔并没有认真去听自己的连襟滔滔不绝，他决定置之不理，同时也认为晕船会把他拖垮。但随着航行的深入，尽管艾里屈尔很不愿意承认，但他慢慢开始明白奥洛夫嫁给这个男人的原因。奥古斯特是一个太过懂礼、太过感伤，也太善于穿衣打扮的人。他在青春时期就已经开始为美国佬工作了。对于晕船的事，艾里屈尔一清二楚。他曾见过最壮硕的男人因为晕船倒地不起，仿佛他们就在死神的门外呕吐、啜泣，完全是一堆废物。此番他目睹了晕船的奥古斯特不知疲倦的挣扎，他看见他没有屈服，意外地看见了奥古斯特钢铁般的意志。船员们被眼前这位圣徒，被他们称为奥古斯特的圣徒逗乐了。他口中不停地说着上帝和耶稣，仿佛他和他们之间十分熟络，仿佛他们每天清晨都会和他一起喝咖啡，因此才能源源不断地告诉奥古斯特有关永恒和天堂之光的最新消息。这是最让人愉快的消遣。在他为一次演说做总结之前，大家看着他尽力克服呕吐，等着见证到底哪个更强大，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他的呕吐。不过渔船还是被风浪拖延了行程，虽然他们在骇浪中行驶缓慢，但最终还是抵达了渔场。他们用铲子铲鱼，这也算是一种回报。后来大家感到越来越疲倦，因为奥古斯特一刻也不停歇，他无处不在，你一转身就能看见他。他一直在叽里咕噜地说着关于主和地狱之火的最新消息。假如大伙不改邪归正的话，很显然等待他们的将是后者。好像谁在铲鱼的时候还顾得上思考主、耶稣和魔鬼似的。你只会在圣诞弥撒或是快撒手人寰的时候想想这些，而当你的生命尚有盈余，在出海捕鱼手忙脚乱的时候，你根本没空去思考那些遥远而含糊的东西。啊，闭嘴吧，有人说。闭嘴，他开始反驳。是的，敌人希望我闭嘴，只要我闭嘴，哪怕只安静片刻，他就会允诺你们美好的东西，亲近。他说你值得拥有，他给你糖吃，一颗、两颗，还有第三颗，直到最后你发现自己若离开了糖，连一天都熬不过，他就赢了。你让我闭嘴，可你不知道他的伎俩，你不了解他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专家。最后局面变得讨厌至极，他们两次丢给他上好的鳕鱼却不起作用，等他们转身的时候，士气变得更低落了。一些渔民需要拿手垫着坐下来，极力克制自己，他们真想把他塞进装满鱼下脚料的水桶里，把他从船上丢到海里去，只要能让他闭嘴。不过有一个人能从奥古斯特喋喋不休的步道中听出主的声音，他是船上最年轻的水手，大约18岁的年纪，虽然还有些青涩脆弱，但他年轻的生命却饱受困苦。他的酒鬼父亲是个大老粗，他的女友不仅背叛了他，还羞辱他。一开始他和众人一样，对奥古斯特的劝诫付之一笑，但他最终还是感到了内心深处的骚动。那种骚动起初朦胧而犹豫，后来就像光明充满他的血管，歌声在他心中唱响。他紧紧抓住奥古斯特的话，那样热切，就像一个快要被翻滚的海水淹没的人紧紧抓住抛向他的救生圈。他答应奥古斯特去参加下周的教堂集会，简直等不及了。当他们快要接近凯夫拉维克的时候，浪潮渐渐平息，奥斯古特走上桥，看见艾里屈尔双腿分开站在船舵边，看着城镇的方向。那儿的景色太美了，天空是铅灰色的，几乎发黑， 他们出生的城镇亮起了灯火，灯火越来越近，像明媚的拥抱。奥古斯特心中弥漫着喜悦，他低头去看艾丽屈尔，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高大粗犷、经历如此丰富的男人。而他自己则出身贫寒，在穷困中长大，依靠着信念、决心和自制力一路奋斗至今。艾丽屈尔，我们俩就像亲兄弟。奥古斯特说，他的声音发颤，因为饱含情感，因为热爱生命，因为热爱这座像灿烂的狂喜一般靠向他们的城镇。是的，我们站在这里，你和我像兄弟一样，我们的城镇就像美丽的岛屿一样迎接我们。艾里屈尔向下看去，有一个船员正大步走向船的右舷，把船上的圣经抛上岸。接着他久久凝望着凯夫拉维克，默默无语。奥古斯特也向同一方向看去，不置一词。一对连襟就这样伸开腿并肩站在一起，这是美好的一刻。最后埃里屈尔非常缓慢地说，仿佛事关紧要，因此奥古斯特必须一字不落地听他说。我一直不明白奥洛夫到底看上了你哪点。说实话，我从没拿你当回事，也从没喜欢过你，但现在我明白他的感受了。我在你身上看见了坚毅与力量，谁也无法将他们从你身上夺走，你是你自己的人，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得到尊重。但有一点你要清楚，我现在和从前一样不喜欢你。这次你和我们一起出海，我还从没见过哪个船员像他们今天这么烦躁。我想可怜的奥利一定被你搅得心情烦乱，所以才会把你们的教堂会众说得如此不堪。你应该感到羞愧，因为你让这样年轻又单纯的人陷入困惑，这不光彩，也不能被原谅。让我告诉你奥古斯特，假如奥洛夫没有嫁给你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你扔进海里。船靠向凯夫拉维克，凯夫拉维克是黑暗中明媚的拥抱。它是一根弦，颤动在上帝和人类之间。喝了很多咖啡，约翰内斯努达尔，中央银行行长，上了电视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摸清了周围的环境。基姆和雅各布把各自的家人叫在一起喝晚间咖啡。基姆干活的时候动作很轻快，一件事不做完他是不会休息的。奥洛夫还住在客房里，他坐在沙发上。客人们陆续到来，他们面色苍白，心不在焉，显得很痛苦。跟着他一阵痛饮。继母的三个姐妹中有两个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她们闻起来像鱼，都在哈弗恩冷冻厂工作。周末过后，阿里的继母也要去那里工作了。现在是周五的晚上，他们的父亲身材矮小结实，皮肤饱经沧桑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泥炭。他和艾里屈尔一起站在窗边，旁边还有一脸倦容的奥古斯特。